好，那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晚安啊，有些要说早安了啊。如果你是在中国的话，现在是早上9点啊。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在日本有主日崇拜，日本比这里多5个小时，比我加州多5个小时，那上海是少1个小时，所以我很习惯中国的时间、台湾的时间跟这个。日本的时间啊，所以，然后今天在荧幕上的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有相当大许多同工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多年的同工阿仁啊，惠莲姐妹张安全弟兄啊，裴新惠姐妹。那裴新惠姐妹，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她写一手好字啊，她的字写得可漂亮了。我记得我们都没有人的字可以比她更漂亮啊！她的字漂亮得不得了啊！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她的字非常的漂亮，工整啊！她是当老师的。另外，我们也刚刚也跟桂明弟兄长老，而且当长老跟菲尼姐妹打了招呼了啊！在他家吃的家里鸡饭啊，还有那个么么喳喳，不知道吃了几百回，我都算不出来啊！那这些同工都是我们多年的同工，而且是非常的想念你们啊！这是在这个1993年到96年的3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好像家人一样啊！教会从20几个人一直到96年，已经差不多200人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啊！那我们也像亲人，我在大理服侍只有3年多的时间，许牧师还服侍比较久啊，5年多啊，真的我很感谢主。后来许牧师来帮忙加密的事工啊，那离开加拿大Mississauga 离开也有26年27年了啊。那我是1993年开始在加拿大服侍的。1993年到现在算起来差不多有30年了啊。那服侍主大概当牧师有30年，信主大概有36年啊，有1986年信主的。那不论是信主的36年，还是服侍主的这30年啊，但总的就是一句话来讲，都是神的恩典啊。信主是神的恩典。服侍主也是一种恩典啊，这两个恩典呢，可以说是信主的人最大的祝福吧。啊，那这一次我们也谢谢主，让我有机会到生命堂来分享这些生命的经历信主的过程。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了，阿仁你们都很熟了，跟着我一起服侍，桂明你们都听了很多遍了啊。你们都可以帮我讲了，我干脆就让你们来讲好了。但是，我还是要自己来分享啊，因为这个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吧，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感动自己，然后也是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忘记的经历。虽然时间也很长啊，在这个信主36年当中呢，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从我个人的想法来想呢，仿佛是昨天的事情啊。那听说有这个想法的人，一般都是蛮老了才会这样子啊。那就是我的状况啊。那我信主的时候35岁，那到今年我信主36年，那你就知道我今年几岁啊。所以这是，所以张安全弟兄，我们两个差不多啊，所以彼此啊。那但是。这个36年的信主，还是30年的服事呢？都是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是可以归纳出一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可信靠的神，是施恩典的神。在这30几年的信主过程，或服事主当牧师30年，不是没有困难，也不是没有灰心过，但是呢？再回头来看，其实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他真的是信实的神。所以这一次我来生命堂分享呢，我大概会分成3个部分。那今天晚上讲的是生命的改变，是因为福音的大能。那这段经文我用的是罗马书第1章 16节的经文啊，这是今天晚上要讲的经文。罗马书，当然有些慕道友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会读到罗马书第一章16节，使徒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所讲的一段经文。那使徒保罗是说啊，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个经文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主题，就是福音使一个人的生命被彻底的翻转改变。那明天晚上讲的是福音的能力，不但让一个人得救，而且有机会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讲到成圣的过程啊。但是明天晚上是讲得救之后基督徒所要面对的成圣的道路，这是第二个明天晚上的信息。经文是选用加拉太书的经文。那礼拜天早上是讲服事当中，福音在一个服事的人身上所产生的能力。那这三个呢，总的来说就是要出始入生的经历。一个人如果放不下老我，放不下自我，他是不可能真的服事主的。这就是服事中最艰难挑战的事。这礼拜天我会讲这个。如果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要这样，要那样，那你基本上很难参与在服事中。其实服事的过程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使他有出始入生的一个经历。那这经历以罗马书第六章的讲法是最好。罗马书第三节到第六节说，我们是与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与他同死、同钉、同死、同埋、同复活、同荣耀。那这个是同钉、同死、同埋、同复活、同荣耀，这整个过程都是属于出死入生的一个经历。今天就先讲福音使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的部分是怎么改变的。那保罗与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其实他原来是不耻于做基督徒的，他也是不接受基督的，他也是逼迫教会的，他更是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他改变了。那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含蓄，他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比较正面的讲法是以我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为荣，我以基督徒信主为荣，我不再以福音为耻了。那以前我是以福音为耻，我现在以成为基督徒为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呢？他说了，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可以救一切相信，这就等一下我会解释。那以前我也是反对基督教，我跟很多同工弟兄姐妹在多伦多跟我服侍那么多年都知道的，其实我的本性里面是反对基督教的，也是不喜欢基督徒的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西洋人的信仰，耶稣是外国人的神，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神，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也很崇高，道家、佛教的信仰虽然从来自印度，但是也是深入中国的文化里面，所以我自己从台湾长大的家庭，我是非常习惯于儒家的信仰、佛教的、道教的这种综合性的信仰，所以对基督教是相当的看不起的，而且相当的排斥，相当排斥。那1985年我有机会回到这个台北，那是国庆啊，台湾的国庆是10月10号嘛，那我是10月左右回到台北的。那时候就碰到我师母的妹妹啊，她家的老五那时候在读淡江大学吧，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受洗了，他回到家里就跟我说，他哎呀，江里正啊，姐夫啊，告诉你，我今天最高兴最兴奋了，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了。然后成为基督徒，你知道我怎么讲他吗？我说你真是没有用啊，好好的中国人不做，去做外国人教的这个信外国的神，你是信什么神啊？中国没有神可以信吗？这么没有用的人， 去信基督教，当基督徒。那是1995年10月啊，10月10号左右，把他讲了一顿啊。没有想到隔年的6月我就信主了哈、啊，我也做了一个非常没用的人啊，所以真的不可思议啊。那这种骨子里的反对基督教、排斥基督教呢，是从小长大被环境所影响，被儒家所影响，被道家、被佛教所影响，被家庭所影响，所以一直是不能接受基督教的。虽然我读的大学是基督教大学啊，是台中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大学，就是东海大学。那东海大学是在台湾的这个附校的大学，就是1949年呢，国民党的政府从中国退到台湾以后呢，中国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基督教大学就关门了，就没有再开了，包括金陵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燕京大学，这其他很多基督教的大学关了。这关了以后的大学呢，这都属于基督教的大学。这总共有13个基督教大学呢，联合起来在台湾复校了，就13个学校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学。那个大学叫东海大学，就是我读的大学，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曾约农校长，那曾约农校长是曾国藩先生的孙子哈，曾约农校长，非常好的学校啊，这个学校非常的好，但是基督教的气氛非常浓厚。像今天是12月2号嘛，对不对？从12月1号开始，学校就开始播放圣诞节的音乐。从12月1号开始，一直放到圣诞节。那你知道我们是反对基督教的吗？那整天在学校听到的都是诗歌，基督教的诗歌。每次听完，只有一个感想，就是这是一种隐藏式的文化侵略跟洗脑啊！那我就有这个想法啊！我常常想，为什么不放个佛教的诵经的歌呢？啊，敲木鱼的歌呢？就是有这种反感哈，听了就是反感，但是不得不这样说，经过4年的听这些诗歌，还是会有一些被影响啊。但是只是自己不觉得吧，觉得那读大学，看班上也有一些基督徒啊，那常常讲这些基督徒也不会比我优秀啊，不会比我优秀，也不会比我用功，功课也不会比我好，而且基督徒真的我真的不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当牧师了，讲这句话有点不太礼貌啊，那有点看不起基督徒啊。我还常跟这些基督徒讲，我说你们毕业以后能做什么？你们这样子能做什么？啊，没想到这些基督徒毕业以后都大有成就呢。啊，我还跟在他们后面都追不上他们啊。现在有当神学院院长的，正道神学院的院长陈敏清牧师，就是那时候的基督徒，现在已经当院长啊。林国亮院长，现在他是退下来的院长啊，所以好几个都当了非常有成就的的传道人，神所重用的仆人，我追都追不上了。可是大学就是很奇怪，就看不起他们啊。那工作的到毕业以后，工作的表现也比这些基督徒要不差到哪里，甚至比他们都要好。但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实在是很愚昧啊，很愚昧。都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聪明啊。那到了美国，后来我在台湾工作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有一点时间也到跟我工作的公司是属于日本的公司，钢铁公司，所以在钢铁公司做工程师做了5年之后，我就到了美国来读研究所啊，读研究所。那读研究所读了3年以后，毕业以后开始自己做生意。啊，做生意的时候也有接触一些美国的牧师、基督徒。那时候在佛罗里达州的 Orlando 做生意啊，那些牧师都很有爱心啊，每次来吃饭啊，遇见我们都会劝我们信主，劝我们信主啊，会劝我的太太信主啊，甚至也都会讲说，哎呀，如果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啊，你们可以祷告啊，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啊，你听起来熟不熟悉啊？那蛮熟悉的啊，可是我们听起来说，我们自己经营生意，自己做老板。很多同学到我们那个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工作做，要来餐厅找工打工作，都要来找我们帮忙了。 他们都来找我们帮忙，我们怎么去求别人呢？啊，我都觉得人很无知啊，所以保罗写这个，讲到这个福音在某些人身上和另外一批人身上这样的这个感觉，或者是说他的结论不太一样。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19节，保罗就说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同样一个十字架的救恩的道理，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觉得是愚拙的、愚昧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从另外一批人说这是神的大能。那这两个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啊，那他就说，如经上所记，十节就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想这两段经文真的对我们这些排斥基督教、藐视救恩、不信耶稣的人，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经文啊。保罗写这段话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那我们因为是在台湾长大，在台北嘛，如果你有去台北就知道，台北街头有时候看到基督徒传福音发单张啊，现在我知道他在发单张，以前真的觉得很受不了，真的很受不了。在台北这个最热闹的西门町的街头，你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人穿着一个背心啊，这背心墨绿色的背心啊，上面用红字写的我是罪人，背后写的是神爱世人，我是罪人，神爱世人，然后发单张。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怎么有这么丢脸的人，怎么有这么丢脸的人。如果你是罪人，请你去向法官自首，请你去向警察报告，不要在街上跑来跑去，是不是这样？我现在才发现那些人真的有信心，现在叫我这样穿去发单张，我还真不敢去啊！这我是罪人，神爱世人啊，弟兄姐妹要不要试试看啊？明天早上你们就穿个背心，上面这样写，去那个shopping mall， 去街上走走，你看看会怎么样。哦，我看到这真的很受不了。福音在某一些人来说它是神的大能，在不信的人、拒绝的人，他认为这是愚昧的事情。这就是我以前的光景。信主，再一次讲，每一个人信主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每一个人参与服事主都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怜悯。因为只有透过服事主，一个人才能信主的人才能真正领受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透过你的服事经历神而得，不论你的祷告也好，你的奉献也好，你爱心的侍奉也好，你带领查经、带领敬拜、开放家庭，不管你做什么，你参与服事，就现在圣诞节到了，你就是写张卡片来慰问你的亲戚朋友，问你的同事，这张卡片都产生不同的能力。因为透过服事，一个人可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信主让一个人得救，服事主让一个人得丰盛的生命，这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有一个时刻能够谦卑下来，想想为什么有人肯穿着背心，上面写我是罪人，后面写神爱世人，在街上跑来跑去，不怕别人嘲笑，不怕别人耻笑，不怕别人批评，像我这种人批评他。保罗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相信的人。这种能力超越人的想象啊，超越人的想象。这个能力比汽车、火车、比火箭的力量还要大。火箭可以把 人造卫星推到月球，推到外太空去，那当然这很厉害，这个能力很大，这个能力本质叫 dynamite，就是火药的意思，它能力可以使火车托运，推动拉了整个列的火车，能力也可以让车子开很快，坦克车、大炮可以打出非常有力的炮弹，可是有没有一个能力能够使一个罪人悔改呢？有没有一个能力能使破裂的婆媳关系和好呢？有没有一个能力能够使敌对的仇恨双方化解仇恨呢？今天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谁能化解呢？今天海峡两岸之间敌对的状态，谁能化解？用什么方法可以化解？用大炮吗？用飞弹吗？用坦克车吗？用刀吗？能够化解吗？其实这个仇恨，如果因为这个仇恨而把飞弹、武器加在双方，这个仇恨只会越结越深。跟苏联、跟乌克兰一样，本来他们是兄弟之邦的，今天变成刀兵相见。有什么能力可以化解这个敌对的关系呢？什么能力？圣经说，福音是神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人。这个"救"有两个翻译，第一个翻译是动词的翻译，就是拯救，是把一个人从危险的状态中救起来，这叫拯救。英文叫 save，save 就把它拉起来的意思，拯救啊。另外一种翻译呢，翻成救恩。啊，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呢，你可以你去读英文圣经就知道，英文圣经呢，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把救恩赐给相信的人，他是这样翻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把救恩赐给相信的人，这是翻成名词，也就是说，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是动名词。那如果是动词，这个字是完成式。就是现在完成式，意思是它可以完全的拯救你。这分成两部分说的，第一部分就是人的灵魂体，因为福音的大能可以得到拯救，这是灵魂与体得到拯救，这是这个人说的。第二是指时间的拯救，就是神可以把你过去所受的伤害。痛苦，过去所产生的敌对的仇敌关系，或过去所产生的破裂的关系，恢复好了，拯救出来，让你能够面对今天的处境，面对未来，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把握，说我有这个救恩，我能回神的家，所以。救这个字是指过去、现在与未来完全的拯救，这是以时间点来看；以人来看，是指灵魂体都得救，一个人得救。所以这个"得救"这个字的翻译内涵大概分成五个部分啊。基督徒要记得，救恩有五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拯救。就是一个人被水淹死，快要沉下去的时候，把他拉起来，这种叫拯救。其实一个人在淹水的时候，你教他自由式啊，教他如何换气啊，教他仰视啊，那是没用的，因为他已经快要淹死了。你跟他讲一大堆大道理，他都还没有学好道理，他就淹死了。他不需要听道理的，他需要的是你把他拉起来。那这种拯救是。神能拯救我们，福音就是这样拯救我，我就是这样得救的，我就是这样得救的，啊，我信主得救不是欧牧师跟我讲一大篇大道理啊，耶稣怎么诞生的，然后道成肉身怎样的啊，死在十字架都没有没有都没有，就是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起来，就我只需要这样子，请你把我拉上来就好了。其实拯救的意思，神会福音的能力可以把你从。死因的幽谷中拉起来，这种叫拯救啊。 那这个字也可以，佛教一般有时候用这个字叫度啊，三点水加温度的度，度过，就是你从这个火中、水中把你渡过去，从这个危险的这一岸拉弄到 deliver 到对岸去，对岸是平安的，这一岸是不行的啊。那他是用这个度这个字，也有用这个字，就是拯救的意思。第二个呢，的也是叫救我们的救，但这个救比较好的翻译翻成解救，它不是拯救，它是解救。那解救的跟我们比较合适的字叫做，你们特别是中国来的哈，培训会啊，张安全弟兄啊，你们比较听得懂的话叫解放啊，解放啊，解放了啊。现在大陆最重要是要解放台湾啊，台湾的百姓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要解放台湾啊，解放台湾。解放台湾这个字就是解救的意思，就是把百姓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因素把它取消掉，把这个危险的压迫的力量、危险的状态取消掉，那个人还是留在那里的啊，这叫解救，这不是拯救啊，这人还是动，维持在那个地方不动的，只是他这个压迫的势力没有了。危险没有了啊！当然，这危险也讲过了啊。这个比较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读这个，司马光打破缸的这个例子啊。因为司马光跟一些小朋友在玩，有一个小朋友不是爬到树上去，就不小心掉到缸里面，快要被缸里的水将要把它淹死的时候呢，要把这孩子救出来，有两种救法，一种是你跳到缸里把他救起来，当然这是很好的方法。那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有，司马光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要跳进去，拿个石头来就可以了。怎么办呢？把缸打破，缸打破，水不就流出来了吗？那人还在哪里呢？人还在缸里面，可是会不会死呢？不会死。这种叫解救。圣经有没有这种解救的例子呢？太多了，太多这种例子了。解救啊，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一直追杀，追杀，追杀到最后，在一个山上，追到最后，大卫已经逃到山顶上了，没路可逃了，因为整个山都被扫罗的军队围住了。再往下就抓到他了，哎，可是后院着火了，因为有人来报告说，非利士人来进攻我们的营地了，你赶快回去吧。扫罗就撤军了，就是解除了，这叫解救。大卫还在山顶上呢，大卫还在山顶上，可是危险已经没有了。在圣经里有这种例子，也还真不少啊。所以要救一切相信人，是指神能够透过福音，把一个人从过去的伤害、忧愁、郁闷、艰苦的环境中拯救出来。神也可以把我们周围一些邪恶的势力去除掉。使我们活在平安喜乐当中。第三，得救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疾病得到医治了。这个字在四福音书里面最多这个字。你如果仔细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医治的神迹，常常耶稣讲这句话：“女儿啊，你的信得救了，因你的信你得医治了。”但圣经都不写医治，都写你因你的信你得救了。那你去看英文的圣经，英文字的圣经都会告诉你，这个字是指医治了，神医治了我们身上的病痛，神医治我们的伤口，神医治我们的疾病，不但拯救、解救，甚至医治我们。第四个得救的意思是指破裂的关系。得以重建，破裂的关系得以重建，是透过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第一个部分是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被重建，福音使人跟神恢复了造物者与被造物的关系。这个人的关系一旦恢复以后，他就能恢复人与人横向的关系。其实这个关系画起来很像十字架，就是跟神是垂直的关系恢复了，在同时也可以恢复 人跟人的关系。这段描写的最好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一直到22节、21节，这我就不引用那个经文，因为那一段就是神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我们是神的使者，要把劝人和好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就神让我们与他和好，让我们也能够与弟兄姐妹、家人和好，与仇敌甚至仇敌和好。所以得救的意思，第四个意思是指恢复健康的关系或恢复正常的关系，使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得赦免，也使我们跟周围的人、跟家人、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个和睦和好的关系，因为彼此饶恕。所以今天我也会讲这个饶恕，透过饶恕，我们重建原有的美好的关系。最后一个得救是指神祝福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是我个人经历过的，这些我讲这些都是我个人经历过的。我做生意的时候，这些美国牧师来劝我信主，我都嘲笑他们。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教会的基督徒，一定没有一个人比我好的。我绝对可以保证，我比他们好。我自认为是一个好人，也是蛮有爱心的人。我跟那些那，因为我们的餐厅呢，我们的生意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 Orlando 附近那附近是特别到12月的时候，纽约到美国北部、加拿大有很多流浪汉。”在北边没办法生存，就把通通移民到这个佛罗里达州这叫冬候鸟一样。冬天他们就到了佛罗里达州，到夏天他们又回到纽约，回到加拿大去了。那他们到了佛罗里达州，基本上没地方住，也没有东西吃，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叫无家可归的 homeless。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们的餐厅常常在9点、10点以后，就是供应各样的食物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吃。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自认为我比很多基督徒要好，所以我才敢跟那个美国牧师讲这段话。我跟着美国牧师说：“你们这教会基督徒没有一个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那我们现在教会现在在圣地亚哥我们在加州圣地亚哥，我们这边也开始在做无家可归的照顾的人，就 homeless 人，我常常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做这个工作，我30年前我还没信主就在做了但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的做有一种高高在上、施舍给人的想法，施舍给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来的人，你看你们这些美国人没饭吃，都到我这边来讨饭吃，我给你们饭，你看我多厉害，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但其实我觉得那个美国牧师非常有智慧。到今天想起来，仍然觉得那个美国牧师是非常有神的恩典和智慧。他不断的跟我们说，如果你们有困难，你们可以向神祷告。那做生意从1983年开始做，一直做到86年、85年、86年。到85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去开餐馆，他要去做生意。他说他钱不够。要跟我借一笔钱去做生意，他问我可不可以给他周转一下借的。我说当然没问题，好朋友嘛，从台湾就是好朋友，一直到这里都是好朋友，应该的，应该借他的讲好就是3个月还我他做生意以后，只要生意顺利开门他就可以赚钱了，3个月还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他说最晚最晚6个月没有想到呢，这个钱一借呢，就是3个月6个月都不还。不还，再打电话跟他要这笔钱的时候，他已经在说，他说钱已经用完了，没办法还，没办法还，不能还。又经过了大概几个月，再跟他要，他说钱没有，钱没有，在电话里吵起来。他说钱我是没有，但是命是有的，命一条，烂命一条，你要拿就来拿这个命好了。这句话呢，把我激得有点激怒了我就像这种对话，都是没有信主的时候讲出来的一些话 到时候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啊，就变成意气之争了，就双方就钻牛角尖，钻到里面出不来了，出不来啊。其实没有多少钱啊，1万多块钱，几万，没有几万块钱呢，没有多少钱，其实不必讲到这样，但是讲到这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变意气之争啊，钱没有，烂命一条，那你来拿？那说好，那我就去拿。所以在那一年的1986年的6月，我就从佛罗里达州的 Orlando 开车到德州的 Dallas 去找他要钱。那 Orlando 到德州的 Dallas 大概有1500个 mile，1500 mile 大概要开20个小时，不断的开啊，不断开啊，开60 mile 的话，大概开20个小时，大概开二十几个小时。那我开车开到这个新奥尔良城啊，New Orleans。我开到新奥尔良城的时候，大概是一半的路程啊，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好像拿到这一笔钱以后呢，想要去玩一玩，去哪里走一走这样。可是一直想说，跟这个太太结婚那么多年啊，那虽然我们的感情不好，常常吵架，但是到这个新奥尔良城的时候，就想，啊，拿到这笔钱，应该带她出去走走吧，大概是这样想的。就从新奥尔良城打了个电话。给我的太太啊，就是我现在的师母了。那时候我们都没信主嘛，就是你要不要来 Dallas 啊，德州啊？那你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在德州 Dallas 见面啦。她说好啊，好啊，当然很高兴了，就飞到 Dallas。那隔天我就开车开到这个 Dallas 的机场，把她接到了。接到那一天是6月5号，6月5号那一天晚上下午3点多接到她。然后把我们就 check in 德州的一个旅馆，Dallas 的一个旅馆，然后我们就吃了饭，买了报纸，看了报纸，一直等到晚上10点左右，我们去找到这个欠我钱的这个朋友，他住的地方，去跟他要这个钱。那10点多去了，我们去吃了个汉堡，喝了可乐，啊，等了很久，啊，去他家的时候，啊，发现他还没有回家。啊，他们就说他在餐厅打工嘛，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台湾的中国的端午节，那端午节呢，老板餐厅的老板呢请吃饭，所以就请这些员工吃饭，那可能会比较晚，所以我们就等，一直等到12点，等到十二点，12点回来了，啊，那因为是端午节嘛，我看吃饭也吃得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吧，我们就家里开始讲还钱的事情。越谈越不快乐，越不高兴，吵起来，吵起来，啊，基本就快要打起来了。那我看不会有结果，因为对方喝得蛮醉的哈。那我就回到车上去，回到车上，我准备先走了，第二天再来，因为喝醉酒了，不会有什么结果。啊，正要想发动车子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袋子啊，拿一个袋子，然后把拉链拉开，他就拿了一把枪。啊，到我窗户的门口，那时候是6月啊，德州的 Dallas 6月，非常的热，窗户都是放下来的。那我看他是走过来要开枪打我的样子，可是我心里是想，他一定不敢开枪啊，因为是他欠我钱没还我，不是我欠他钱啊。那我这是我蛮清楚的，我知道大概不会开枪，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把枪举起来，然后对着我的头。我坐在车子里面，他就在这个sidewalk 旁边啊，他就对准我的头扣了扳机。我听到扳机一响，我就知道他要开枪，然后马上就用这个手啊去挡他的枪，挡他的枪。那时候大概半夜12点，我估计可能要12点半了，听到一声非常大声的声音，bang 一声，开了第一枪，打中我的左手啊。那以前在加密的这些弟兄姐妹都看过我的伤口，阿仁你也看过啊，这些伤口，这些伤口都是跟着我，然后因为太靠近枪口，所以这整个皮跟肉都是炸开的。啊，这有2根骨头，有一根骨头是完全粉碎，完全粉碎，被打中，对，然后手一麻就放下来，之后他就对准我的胸口连开3枪。一枪、2枪、3枪，对准我的胸口。我在这里， 他就对准这边，一枪、两枪、三枪，所以我总共被中打了四枪，有一枪是打穿我的左肺，一直到我的右肺，这个子弹到今天还在我的肺的中间，这个子弹跟着我30几年了，这个子弹到今天还是没有拿出来。所以有一天我回台北去台北灵粮堂聚会，那周神柱牧师就介绍我，他说："这个我们今天要介绍你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牧师可以带子弹上飞机的牧师啊，那就是我，我就是可以带子弹上飞机的。你看，子弹在我的肺里面啊，所以他们都叫带子弹的传道人啊，带子弹的人，一枪在肺里面，一直到现在还在，一枪是打穿我的胃。"停在肚子里面，一枪是打在我的脊椎骨的上面。这三枪，任何一枪打中要害，我都没有命；打中心脏，我没命；打中脊椎骨，我也没命。所以这个是医生在开刀之后都有跟我讲这段事。他说我非常的幸运，幸运，这个子弹只要偏一点点，我就没救，就没救。中了四枪以后，我就倒在车子里，我开始不能呼吸，啊，不能呼吸，呼吸很困难。那我没他，但是他又把车门顶着，我出不去，我逃不走，我就趴下来，停到右边，我就倒在另外一边，我就用爬的，爬到右手边，我把门打开，我想冲出去逃走嘛，可是门一拉开，我就摔到地上去了。我已经没办法呼吸，那我就躺在那个停车场的地方，看着天上的这个星星，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我穿着白色的这个 T 恤，全身都是血，开始全身发冷，发冷。那德州的6月是非常热，它的地板是非常的热，虽然12点还是很热，可是身上开始发冷，眼睛都开始看不见这个星星。呼吸也不能呼吸，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我心里非常非常的不甘愿、不情愿我是在台湾新竹的海边的乡下长大的农村的孩子，家里不是很富有，父亲是种田的，我们出国读书都是借款，到处借钱，农会借钱，亲戚朋友借钱。让我能出国，买一张机票来出国，出国读书、毕业、做生意，还没有真的赚钱奉养父母亲，连100块钱都没给过他们。今天就要死在异地他乡，你甘愿吗？不甘愿，不甘愿。但我知道快要完了。那大概经过十几分钟、20分钟，救护车就来，听到警车来，然后把我救到救。车上，然后送到医院，就是达拉斯的医院，被送到医院。后来我的太太也到了医院，我太太那个护士就把那个轮椅给我太太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因为那一天吃了喝了一大杯的可乐，喝了一个汉堡包吃得很胀，那肚子不被打穿了吗？整个肚子都胀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多说什么，我就用一个动作，我右手边很好的。我右边没有受伤了，我就跟医生说："赶快把我的肚子切开啊，切开就好了。"那医生当然就检查，医生检查了之后，把我的衣服通通剪破，然后检查，检查完以后，这医生就告诉我的太太讲一段话，他说 "He could be die"，就是我可能会死，我可能会死，叫我太太有心理的准备。He could be die，这是那天晚上的事。之后开始，我被送入开刀房去抢救，抢救。那我那时候，我的太太和孩子都在，我的儿子，我那时候老大，我已经有一个老大，那个老大那个时候大概将近5岁，5岁左右。我的太太就带着这个5岁的儿子，在这个医学的大楼里面到处跑。后来里面的护士很有爱心，就安排了一个椅子，拿了毯子。来给我的太太还有孩子可以有饭吃，然后有地方可以睡觉，在那里等我开刀抢救啊。那在这开刀抢救的过程中，他没地方去， 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那我太太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突然她就坐电梯坐到某一个层楼，啊，她看到一个房间，她看看周围也没什么人，她就跪下来，在这个房门口祷告。啊，这是她的见证了啊，这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祷告，祷告就是谢谢那个牧师。在餐厅里，跟我们传福音的那个牧师师母所说的，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祷告，啊，当然祷告不认识这个神嘛，那就当然什么人都一起祷告啊，什么释迦牟尼啊，观世音菩萨啊，我妈妈过世不久也求我妈妈啦，是想得到的都求啊，不敢，就是这样祷告，就这样求。啊，当然这是他的见证了。他说，他祷告完以后，他觉得，哎，我应该是不会死的哈，我应该是不会死。我觉得祷告完，他应该觉得应该赶快人赶快走吧哈，死了还少了很多麻烦呢。其实我们的感情关系一直都不好，婚姻也过得不好，非常的辛苦啊。那个枪伤的意外，被打了4枪的意外，可以说就是到此结束吧，到结束。开刀的时间很长。开刀的时间很长，从半夜12点1点开始，一直到隔天下午，我被送到恢复的 recovery room 啊，就是恢复房的病房休息，等候麻药退掉。那我当然不知道这一段过程，我只知道我去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亮的地方，很安静又很亮的地方。啊，比那个讲传到你家后院那个现在那个灯光还要亮，哈哈，非常的亮，然后又很安静，很大很大的球体啊，然后很亮，我就站在那个空旷的场地那里，我一直在想我是死了还是活了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活的还是死的，哎，突然就听到那个有一个很美的音乐传出来。这个音乐呢，是我似乎是很熟悉的音乐。这个音乐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音乐我是非常的熟悉，只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歌。如果你是老基督徒，你会知道这一首歌；你是新基督徒，你不太知道这个歌。那这个歌就反复的在演奏，我就听到这么好听的歌，那我心里就在想，我应该知道这首歌，可是我想不出来它的名字。我一直想，我一定知道它的名字。最后，我终于想起来它的名字。这首歌叫《时光歌》，《时光歌》，你去诗歌本查就可以查到《时光歌》这首诗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时光歌，因为我没有去过教会啊，我没有唱过诗歌啊，我也没有参加任何聚会过，也没有去过团契。那这首歌是1976年我在学校学的歌。1976年是我大学4年级，我大四啊，那一年的清明节4月5号。蒋介石过世了，就是台湾的蒋总统过世了。蒋总统过世那一天就是清明节。他过世以后，他的追思礼拜唱的歌就是《时光歌》，结果全国的校园都在学《时光歌》。那当然，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会唱，但是我是学古典吉他的，我是吉他社的，我大一就参加吉他社，所以阿仁我们都弹吉他的啊，阿仁。那吉他社就弹古典吉他嘛。那到大四那一年就学一首歌，只学一首，那一首歌就是《时光歌》。因为我们的吉他社的老师呢，把这首诗歌改成古典吉他谱，所以那个歌我是在1976年弹吉他的时候学的歌。到1986年6月，我在医院里面听到这一首歌，10年，整整10年。所以我相信神的救恩是有计划的。神的救恩是有计划的。我听到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来，这首歌叫《时光歌》。我一想起《时光歌》的时候，我眼睛就睁开来，我就醒了，就醒过来。一眼睛睁开，就看到我的右手边，我右手很好， 站着一个穿白色的衣服的年轻人，就拉着我的右手，因为我右手没有受伤，拉着我的右手，就在讲话，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仔细听啊，才听出来说，他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主啊，求你医治他，主啊，求你拯救他，主啊，求你赦免他。”求你医治他，主啊，求你拯救他。他反复这样说，因为我已经醒了，他不知道嘛。他还一直在说：“主啊，求你赦免他，求你医治他，求你拯救他。”他一直这样讲。我后来听清楚，他是在为我祷告的时候，突然他那三句话，好像铁锤一样打到我的心里面。那我受伤的时候，被打了四枪以后，躺在停车场，全身是发冷的，发冷的。一直到听到这个年轻人的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他，你医治他，你拯救他。我的胸口突然好像有一团火一样，就一直一直烧到我的头顶啊，头顶盖冲不出去，又从头顶一直到胸口，又到我的脚底啊。全身都发热，哇，很热很热。我现在才知道，那个状态可能就是所谓的圣灵的充满吧。我到现在不是很明白是发生什么事。主啊，你赦免他，你医治他，你拯救他。然后我听到他这到最后，我就开始哭了，眼泪就从我的眼睛两边一直流，我都不能动，因为我的鼻子有插的管子。胸口插的管子，嘴巴插的管子，我身上插了三四根的管子，我动都不能动，整个手是断的，整个是用胶带、用这个麻、这个纱布绑起来的，右手被他抓着，我动都不能动，就是一直发抖，一直哭。然后这个年轻人就看到我醒了嘛，一直在哭啊。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的名字上面有一个 Michael 江。”他就说：“哎，江先生，你要信主吗？”这很奇怪啊，这就是后来的欧牧师。我们他当中很多人认识欧牧师啊，他后来就是我们的牧师啊，就是我的牧师。他问我的话，第一句话就问：“江先生，你要信主吗？”他就问你要不要信主啊？我在想，如果你要信主呢，你就拉我的手。你要信主的话，你就拉我的手，因为不能讲话嘛。要不要信主啊？任何不论你多么有才干、多么骄傲的人，在死亡面前，你不得不低头，你不得不低头。真的，我盼望今天的分享呢，帮助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不要走到我走的地步。如果你到我走的地步，你惨了，有没有机会都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但也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在死亡的边缘，竟然有一个人来问我，你要不要信主？我当然就信主啦。那你要怎么办呢？还跟他辩论吗？基督是谁？啊，基督教是西洋教，是外国的神，我来跟你辩论。不用辩论，死亡面前人都会谦卑下来。我信主，我信主，我跟他拉手。他说：“好，那我代你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他，你医治他，你拯救他，你将救恩赐给他。”欧姆斯为我祷告，你知道吗？我在他祷告之后，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回家了，我回家了，我一直哭，因为过去这几年，婚姻、工作各样的被所信任的朋友开枪杀了，那是人生中极大的打击。漂流在美国各个城市，各个城市我都住过，居无定所。我现在回家了，我信主了， 信主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你回家了，你不在外面再继续流浪了。如果今天你还在外面流浪，真的就求主让你在今天晚上说，主，我愿意信主了。信主与不信主都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你说信主，现在就信主；你说不信，你再过五年你可以不信，你可以找100个理由不信。但是你说信主，你立刻就好像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结起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圣经里还有一个人跟我的情形很像，就是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同钉十字架。这两个强盗里面有不同的结局。有一个强盗跟耶稣说，主啊，你若得你的国度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好不好？耶稣说，好，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另外一个强盗呢说，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我吗？那你看吧，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机会，同样是最后人生的阶段，有的是去永生的国度，有的是去永死的国度，就是你的一念之间。这两个强盗也没有听过，福音是怎么样啊？怎么都没有听过，只问你愿不愿意。所以基督徒信主不是很难，但是信主也很难，因为你要胜过你心中原有的想法，你要放下你原有的想法，愿意说主，你来做我的主。从我信主那一天开始，主在我的心中，神给我非常大的恩典，我回家了，我自己知道我不会死了。可是我的医生医疗的团队，包括我开刀的团队、护理的团队、复健的团队，都不看好我的结局。我在加护病房总共住了大概10天，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肚子呢，因为最受伤最严重是我的腹腔，腹腔不断的流血，所以这个肚子胀到跟西瓜怀孕的妇女一样，血都排不出来。最后没有办法，就是从肚子的两边各打一个洞，打这个洞是不打麻药的，就打洞，我就看着这个血水从肚子两边射出来，然后插管子进去，把血水抽出来。弟兄姐妹，被枪打4枪呢，不会痛，真的，因为那个速度很快。可是开这一刀，让我像被锯子锯肚子一样痛，那真的叫痛到不行。那个血一喷出去的时候，好像用锯子在锯你的肚子这样，那痛到不行。但是因为信主了，血水慢慢慢慢停了，慢慢住了10天之后，可以转移到普通病房。其中有一天，到第一个礼拜多以后，有一天是我要去做检查，护士就把我的病床推到那个检查室去检查。那我是住在加护病房，那我的是第一个床位，我的床位是从玻璃这里就可以看到，你从走廊就可以进去看到。所以师母呢，那时候我太太她来看我呢，其实一天大概只有2个小时可以看，其他时间你就在窗户外面看。她有一天来看看，从窗户外面看进去，我的床位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个脸盆在。那把她吓死了，因为她以为我已经死了，因为我的床被推走了嘛。后来那个医生跟护士来跟我的太太道歉，一直道歉，一直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还在，他还在，没死，没死啊！哎，真的，我还没死呢啊，到现在还活着呢。那个时候要死要活，这是非常 critical 啊，就是说非常的紧急的状态。但是感谢神，因为回家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信是指单纯的信。信也是指信靠啊，当然英文的字是很容易分别了。英文的翻信是说是叫 believe， 是指理性的相信。信靠是指心理的交托。既然我信主，我相信神会带领我。 他会带领我，把我能不能出院，未来是交托给他，信我就交给他，死也好，活也好，我信。信第三个意思是说，愿意跟随主，主跟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英文的翻译是很好翻的、啊，你很知道它三个不同的地方。信是理性上的相信，叫 believe。心理的相信，交托叫 trust， 委托交托，跟随耶稣遵行他叫 obey 啊，谢谢今天我们同工选的这个诗歌，耶稣恩友啊。有时候我们失去这个平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交托给主。虽然信主还有很多忧虑，我们没有真的交托给主。你真的交托给主，其实平安喜乐就临到我们身上。我自己就是从这里走过的。从医院里面信主回家了，虽然过程很困难，那到最后10天左右，我的车子我要去做这个手部的这个植皮手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活的这个死活之间还不敢确定能不能度过危险期，不确定，一直到他们第8天第9天我的状况稳定了，然后开始做这个植皮的手术。那这个皮呢，是有2块皮组合起来，都是从我的大腿里割了2块的皮，所以我的大腿这边有2块皮被切掉，然后我的内侧是从大腿的内侧把血管切一段血管出来，补上这个血管。这个手术非常的细。那我的手术是早上大概7点6点多就要做。那平常那时候欧牧师每天都会到加护病房来探望我，为我祷告，每天欧牧师都到医院来探望。后来我蒙召跟欧牧师的工作很有关系，我盼望我一生能像欧牧师一样，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安慰祝福。他的侍奉真的让我觉得，哇，这个工作太了不起。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跟我非亲非故。那一天早上要开刀的时候，因为欧牧师来看我平常都是下午，可是开刀是一早，那我太太信，这是我太太信主的见证了，有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她的见证，因为她希望那天早上欧牧师能够来为我祷告，然后再去开刀。可是她知道欧牧师是下午才要来嘛，所以我的病床推出去要开刀的门，送到开刀房开刀的时候门打开，病床一推出去，欧牧师就在门口。早上7点6点多，欧牧师站在我的车子门口为我祷告。那师母很感动，很感动，他没有想到你今天早上会来，我以为你今天是下午才来。你知道欧牧师问师母什么话吗？欧牧师问师母说，那你要信主吗？要不要信主啊？好，我信主。所以我的太太是在医院里1个礼拜左右信主。我们都没去过教会，也没有查过圣经，也没有唱过诗歌，也没有参加过团契。但是信主只问你，你要不要信主。你就说，哦，我不信啊，哦，因为这样啊，哦，这样，不是加尔那个进化论不是比较对吗？哦，那再讨论吧。我跟你讲，你继续这样讲了，在10年你都很难信主。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如果真的你对基督教的信仰有理解有了解，你会非常惊讶啊！在文艺复兴时代，在科学这个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最有名的科学家基本上80%以上是基督徒，包括法拉第电解定律的、福克定律的、力学的、化学的、波义尔定律啊，这个原子能物理学、天文学家，你去看这些所有历史上影响人类历史、影响科学、医学、文学，包括音乐，最了不起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以前都不知道啊，这是我信主以后慢慢知道的。有时候我们真是太浅了，太浅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话仍然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一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他认为是愚拙的、愚昧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神的能力， 不是用化学方程式，或是用原子能，用物理方程式把它写在纸上。这个能力是可以让人经历的，真正让人经历的是把这能力接到你的身上。怎么接上去呢？就是单纯的信靠他，相信他。不好意思，我要喝点水啊。这瓶水是可以解渴的，而且很好喝的水，很好喝的水。这水能解渴，是因为你把它喝下去。水能解渴，不是因为你知道水的方程式是化学分子式是 H2O，两个氢一个氧。水的化学分子式是两个氢一个氧，就是你背个滚瓜烂熟，也不能解你的渴。这样听懂吗？理性的知道水的分子式是不能解渴的，能解渴是因为你肯喝下去。当然，你不可以喝有毒的水了，对不对？你不能有毒的水你也喝下去，那不但没解渴，还把你毒死了。先要知道这水是可以喝的，然后你愿意喝下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问你肯不肯接受他？你可以再探讨3年、5年、10年、8年，你可以再探讨，没问题。但是最终你要问自己：我肯不肯？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愿意相信主吗？信主与不信主，在你一念之间。当你信主的时候，福音的大能会拯救你，翻转你，把你带回到家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中国是今天早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对得救的人来说，那是享用不尽、领受不完的能力。谢谢主，从死荫的幽谷中，把那些信靠你的人拉拔出来，拯救出来。主，你不但在危难中拯救了我们，你也在极端的伤害当中医治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你把我们带回家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福音的大能是要让我们经历的，不只是让我们研究研究而已，探讨探讨而已。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些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需要你的能力来拯救他们，来医治他们。或许是因为身上的病痛，或许为了过去的伤害，或许为了过去的捆绑、罪的捆绑。主啊，愿你亲自悦纳弟兄姐妹单纯的信心，说我愿意信主。就像欧牧师问你仆人的话。你愿意信主吗？你信主吗？你若愿意信主，你举起你的手，你拉拉我的手。我在这里也特别邀请今天在我们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说我愿意信主，我愿意给主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我愿意信主。你把手举起来，等一下我特别会有30分钟的时间来为你们祷告。有一段时间为你们祷告，如果有问题呢，我也可以回答你们一些问题。我会特别留下来跟一些朋友们来讨论、探讨这样的福音的能力。信主不信主，在你一念之间。如果你是信主的，请你也是为那些慕道的朋友来祷告。如果你有带你的朋友来，或邀请他们来，你为他们祷告。信主不信主，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说信主，就是信主。如果你说不信主，你还可以再等。但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是多少时候呢？我刚刚也讲过，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不要等到像我那一天面临死亡的边缘才来信主。可能你没这个机会，或许也有这个机会，我也不知道。但是神给我的机会，给每个人的机会都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对多马说了一段话，他说：“你要看见我的伤痕，你要摸到才信吗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我们要等到我们走到绝路的时候才信主嘛。那不是没有福，也是有福，但是太辛苦了。求主让我们在顺境中就能够信主，那才是真正的蒙福。求主让你在顺境中就想到我愿意信主。如果你愿意信主，你可以举起你的手，然后我会为你祷告。那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决定的话，等一下你可以请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同工把你分到我那一组。你有问题可以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感恩啊，求主你亲自悦纳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信心，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主或许他们一生中都还没有信主呢，主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要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使他们因福音的大能得以被拯救，得以被解救，得以被医治，得以被恢复跟神跟人的关系，得以享受神给他们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主你悦纳我们的信心，单纯的信心被主所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